Alleluia. Alleluia. Amen. 非常非常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个地方跟大家有一些交通分享。你跟你旁边说，愿今天神大大的充满祝福你。 Amen。看到很多年轻人在这个地方，实在非常开心。在海外很多教华人教会，并不是能够有看到这么多年轻人聚集的。阿门。所以好不好？你跟旁边说：“哎，你是宝贵的，来快点跟他说你是宝贵的。”呀，阿门。我们当中有很多你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新朋友，对不对？所以可能我要分享的内容。比较是，我可能要稍微修正一下，因为有很多的年轻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27节。原本我所预定要分享的内容呢，是谈到说，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更深的 approach， 怎么样更多的进入神的荣耀里面去。这个主题是在。其实是给在主里面比较有追求的人。那我们今天稍微调整一下，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7节，这边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在当时呢，彼得跟保罗两位使徒，一个是奉差遣往犹太人去传福音，一个是奉差遣往外邦人去传福音。所以他们两个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所分享的，就是怎么样把人能够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好，这原来是我们今天本来主要的信息。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把许多神的儿女还有我们的朋友们带到这个聚会里面来。父神，我们就求你抬起头来，我们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抬起头来。领受你丰盛的荣耀。父神，我们从你现在就差遣你宝贵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要扬脸光照我们，你让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心完全向你打开，让我们的悟性向你完全的打开。 Amen。主啊，你再一次的施恩在我们当中，使我们今天丰富的能够经历到你极大极荣耀的同在。谢谢你，我们如此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阿们。跟你旁边说，亲爱的，你是有福的。阿们。阿们。在圣经上，在马太福音22章31节那个地方，当有一天，法利赛人他们来挑战耶稣的时候，他们常常挑战耶稣，他们也问耶稣很多的问题。所以有一次，他们就问耶稣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娶了一个太太，那么那个人过世了，然后他的兄弟又娶了他，那又过世了，那么他兄弟又娶了他，所以这些人他们都娶过这个女人。”那么请问耶稣啊，当复活的时候，到底这个女人是谁的妻子呢？所以从这个地方，他们从地上的风俗文化，他们从地上的这些道德，从地上的这些婚姻的习俗当中，他们要来挑战耶稣。他们 challenge 耶稣说：“哎，那么地上的情况是这样子，地上的 culture 是长这个样子，那么将来到天上以后，天上的 culture 到底长什么样子？”你们想知道天上的文化长什么样子吗？刚刚我们放在表面叫什么呀？所以今天我们就稍微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谈一点点有关于天国文化，可以吗？好，所以你跟旁边说：“哎，我们今天脑袋换一换，快点，我们谈一谈天上的文化。”对年轻人这个就很好，对不对？好，所以呢，耶稣就说了，我读给你听好。这个是马太福音22章31节到32节，同时在马可福音的12章26节到27节，讲同样的事情。 耶稣就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在圣经上向我们所说的是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阿们，还有呢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对不对？那么你要知道，在圣经原来的意思里面，他是讲说，因为这个英文有这个过去式，有现在式，有这个什么现在进行式啊，对不对？在圣经上的这个希伯来原文，他的意思是说，神现在是亚伯拉罕的神，神现在是以撒的神，神现在是雅各的神。也就是说，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阿们。所以当亚伯拉罕还活的时候，神是他的神；当以撒还活在地上的时候，神是他的神。那么当雅各还活在地上的时候，神是他的神，阿们，可以吗？所以当这三个人他们在地上的年日当中，神做他们的神，阿们。那么请问现在他们三位现在在哪里？在哪里呀？在天上，对不对？耶稣说嘛，有一个这个乞丐拉撒路过世以后，到神的怀抱里面去了。地上的乞丐拉撒路过世以后，到天上的亚伯兰的怀里面去享福，对不对？财主却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知道，按照耶稣所说的，亚伯拉、以撒、雅各、摩西、以利亚这些人，他们在哪里？所以神从他们还在地上的时候就做他们的神，到天上还继续怎么样做他们的神。换句话说，对神而言，这些人怎么样？他们生命有没有结束？没有结束，他们是继续活在永恒的里面。阿们。好，如果你旁边是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新朋友，你就可以跟他说了，在神的眼中，救恩，耶稣的救恩是要我们活在永恒的里面，那么继续来敬拜我们的神。阿们。所以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这个人如果喝了我所赐的水，就必要怎么样，就永远不渴，对不对？什么叫永远的生命？永恒生命就是人一旦得到属天的生命，人一旦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就什么？他就成为一个永恒的生命树。因为耶稣的生命是一个永远活的生命，阿们。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当我们得到这个属天的生命，当我们得到神的生命以后呢，天父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在永恒的里面与他一同直活到永恒永远，好吗？是很简单一个救恩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所以神就说，这个人虽然这个女人在地上虽然做过这么这些人的妻子，可是当复活的时候，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当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在天上是没有婚姻结构的。Amen。 你现在的先生跟你现在的妻子呢，是地上的婚姻。但是到将来，当将来我们就要复活，当将来我们进入天堂，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呢，在天上就没有这个夫妻的结构。为什么呢？因为当那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羔羊的心腹。Amen。 我们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都全部要许配给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阿们，可以吗？这很简单，对不对？所以在圣经告诉我们，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一座城叫做圣城新耶路撒冷。那座城在启示录的时候，神说那座城是什么？好，所以天使说：“你来，我要将羔羊的妻子，就是基督的心腹，指示你。”结果使徒约翰在巴摩岛，他一看那座城。那一看，那谁是羔羊的妻子呢？什么是心腹？一看，结果是一座什么？一座城。所以那一座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的定义来讲，叫做什么？叫做羔羊的妻子。阿们。好，你要知道，并不是说你在地上你不追求，你不过一个分别生活，你不持守信仰，到有一天你一进去，轰！瞬间你就变成一个圣洁的羔羊，没有瑕疵的心腹，不是这样子的。所谓的那一座圣城新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妻，也就是说你必须在地上的时候你就实习练习操练，被神管教，被神训练，被神熬练，被神塑造，你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然后你才有这个资格跟条件进到那一座城的里面去。阿们。所以能够进去的每一个人，他都是什么身份？他都是一个预备好的一个 心腹的身份。所以那座城是一座心腹的城，以至于住在里面的每一位都是什么？都是羔羊那忠心、那爱主的心腹。所以那一座城是由一群爱主的人，是由一群圣洁被分别的羔羊的心腹所组合成的一座城。所以整座城散发出来就是心腹的荣耀。所以天使对使徒约翰说：“我要将羔羊的气指示你，就是那座城。”阿门。所以将来我们都要移民搬到那座城里面去了。好的，那我现在我要利用时间，我很快讲一件事情。既然在天国的文化里面，在天上我们都不嫁也不娶，乃像天上使者一样。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来从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今世地上的风俗呢？怎么样让我们的婚姻，地上婚姻能够进到荣耀里面去？怎么样让基督耶稣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怎么样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在家庭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好吗？好，我今天是浓缩，我讲这一点就好。首先呢，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眼光跟角度。好，请说，我们调整我们的眼光跟角度来。好，再说一次，调整我们的眼光跟角度。好，因为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阿们。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调整我们眼光跟角度，调整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调整我们新信念，调整我们这个世界的价值，我们处在地上的价值观。那么罗老师讲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价值观跟这世上的价值观来相对齐。阿们。你不能够认同这个世俗的很多的负面的敌基督的抵挡神的价值观，所以呢，我们要能够分辨什么是属天的价值观，什么是天国文化，什么是地上的风俗习惯抵挡神的文化。阿们。所以你不能够说你的主日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你敬拜赞美神，然后星期一到星期六你活在世纪当中，你就随从世俗的文化，随从异教之风摇来摇去，中了世上的小学。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所以呢，的确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世界的风俗文化是抵挡神的。好，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昨天晚上我们住的地方隔壁的邻居，哇，那个他们在办 party， 什么 party 呀？最近是什么季节啊？相信我们都知道。那么当这些人他们从地上来跟耶稣讲有关这个地上婚姻的风俗的时候，耶稣就回答他们：好，你们不明白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我们不嫁也不娶，乃像天上使者一样。所以地上的婚姻结构是没有办法存留到永远去的。阿们。这样可以吗？为什么？因为到天上的时候，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全部要嫁给谁？我们全部要嫁给谁？各位呀，我们都嫁给勇敢一点嘛，这没有问题啊，我们都是羔羊心腹，所以当羔羊婚姻的时候我们都要嫁给谁？耶稣。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就要偷偷地被transform过来的，你的地上婚姻怎么样？ ending 结束了，对不对？所以地上的婚姻结构也没有办法持续到永恒里面去。哇，很多年轻人都还没有结婚，对不对？所以你很疑惑为什么牧师讲这个。将来我们这些羔羊的心腹我们要嫁给谁？耶稣，对不对？所以耶稣才是我们永远的新郎。阿们。耶稣才是我们永远丈夫。阿们。那么你地上的婚姻结构，你地上的配偶到那个时候还存不存在？各位还存不存在？所以你要知道吗，在天国文化里头，地上的婚姻是练习用的。阿们。可以吗？我可以讲得更清楚一点吗？地上的婚姻是让你练习、实习、预演、彩排 rehearsal。 阿们。为什么？因为你真正的婚姻还没有来到。很特别，因为今天很多年轻人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圣灵要调整我们信息的方向，可以吗？地上的婚姻让你练习舍己， 让你练习顺服，让你练习谦卑，让你练习看别人比自己强，让你练习彼此相爱，让你练习牺牲奉献。阿们。你知道吗？一个孩子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怀胎，十个月之后就生下来。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按照医学来说，他脑部发育还不完整的，他的眼睛其实没有什么视力的，他的听觉各方面，甚至婴儿能不能自己翻身站起来，妈妈好棒，来抱抱。如果有一个婴儿一生下来这样，你会不会吓一跳？你会吓死你了。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孩子他的体质他的身体的各方面的方式才刚刚好稍微成熟，可以抵挡这个大气压力，可以抵挡阳光紫外线，可以开始抵挡的外在空气，这些他的免疫系统，他整个身体的抗体才稍微刚刚强壮一点，可以适应这个世界的环境的时候，神就迫不及待让他出生到这地上来。怎么样？让父母亲，让周围的人，让这个家族成员，让他的兄弟姐妹开始，让他的哥哥跟姐姐开始呢，开始爱他，拥抱他，关心他，逗他笑，亲吻他。神迫不及待让一个婴儿在这么几个月大的时候，从母腹里面赶快把他怎么样生出来，让周围的人可以开始去爱这个孩子，让这个婴儿从小在爱的环境当中长大成熟。阿们。就是你看任何动物都是一样，看那些动物，马、狮子、大象，所有一切的动物没有一个像人类一样的。任何动物在一出母腹的时候，任何动物，你看那个马、羊，它一生下来几个小时它就可以站起来，对不对？好，你们看过很多电视频道，那些动物 一生下来几个小时以后就可以站起来，就开始跑来跑去，跳来跳去，就很健康。只有亚当夏娃的后裔生下来的时候需要被人抱在怀里面，需要被人喂食，需要被人拥抱，需要被人亲吻，只有人类是这样。那你觉得上帝在对我们说什么话？人必须在什么环境成长？人必须在爱里面成长。阿们。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被拥抱，对吗？你明白吗？神在一个孩子在母腹里稍微他的各方面的方式可以的时候，就赶快让他生出来，让更多人去爱这个孩子。跟对你旁边拍拍肩膀，爱我爱你，快点释放一下你的爱，快点来。好，所以你必须明白，你是在爱里面被生下来的。阿们。一样的属灵原则是一样，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进到教会里面，你就进到个爱的环境里面去。那请问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大家都会背吗？我们教会的意向周报有啊，来看第一页下面有怎么说。 Our vision， 建立一个充满真爱与能力的门徒教会。所以恭喜你来到一个爱的教会，快点跟旁边说，恭喜你来到一个爱的教会。在这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最大问题的关键不是犯罪，不是那些犯罪的人，而是因为那些犯罪的人他们缺乏爱。当人的爱里面没有个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犯罪，用犯罪，用享乐，用放纵情欲，用吸毒，用性，用各式各样的方式，用酒来满足那个爱的空缺。其实那个空缺只有一件事情可以满足，就是什么爱。人的爱都还是地上，是 natural physically， 可是在人心灵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属天的，有一种 spiritual， 有一种属灵的爱，那是只有神的爱才会存在的地方。我们那那个地方是神造人的时候神设计的，神为自己的爱，神为自己所预留 reserve 在人的心里面的一个空间，那个地方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去充满它，那个地方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去填满它。就是一旦一个灵魂飘荡流浪，没有在神的家中找到一个地方安歇，让神的爱填满那个空缺的话，这个灵魂它就一直像什么，像那个八嘎蹦一样飘来飘去，没有办法安歇。为什么来到教会里面，来到神家里面的人，他的灵魂会开始怎么样，会开始平静安稳，他会有平安，到平安。好，我们基督徒常讲的平安，平安就是因为 从那个空缺的地方怎么样找到了一个填满的力量，阿们，找到一位可以填满他那位神，为什么？那么我们来讲一下在圣经上对于地上这个短暂的今生的婚姻，神的定义是怎么来看。我们从属灵角度看，好，如果你的圣经话，请你翻开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你看这些人，耶稣就回答说，从起初造女人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然后怎么样，两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什么？好，我们把第六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来。好，这么这个地方说，夫妻两个人在还没有结婚之前，他们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阿们。好，他们是 single， 他们独立的个体，彼此是没有关系的。但一旦这两个人结婚以后，耶稣怎么说？神的儿子，这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这位万王之王，这位万主之主，这位坐在宝座上的，这位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的，这位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这位在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的这一位，从他的口中，他就是道路、真理、真理。他如此说，他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什么？一体。所以从这位神儿子口中，他宣告说，当夫妻两人在地上，当夫妻两人在地上，他们一透过婚姻的结合以后，他们就成为怎么样？一体。他们身体互相连接，他们的魂互相连接，还有最重要的是他们灵怎么样互相连接。所以当夫妻两个人一结婚的时候呢，他们两个的灵魂就合而为一。阿们。一结婚的时候，一结婚的时候，这个婚姻在地上，在地上的权柄被祝福以后，在属灵的权柄当中，神算这两个人从此以后不再是两个人，还是怎么样，还是一体的。所以你必须知道婚姻，保罗说婚姻是其他奥秘，对不对？好，这个丈夫是预表基督的，教会是这个妻子是预表教会的，所以丈夫要怎么样？丈夫要为妻子舍己，如同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妻子要顺服丈夫，教会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地上的婚姻是练习用的？让妻子们练习顺服主，阿们。让丈夫们练习怎么样为妻子舍己，让丈夫们去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让妻子们去体会、去体会、去经历、去磨练、去实习、去操练。那么很多的生命就在这个婚姻当中被神修剪。当你见主面的时候，你地上的婚姻当中的结果，你练习的实习结束了，哦，原来羔羊的生命是这样子。那么两个人持守忠心的信仰，持守这个婚姻的贞洁，在这个地上行当，当这个夫妻去见主面的时候，他丈夫可以为妻子做见证，说主，我为我的妻子做见证。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一个圣洁分别，他是羔羊的心腹。妻子为丈夫做见证，主啊，我可以为我的丈夫做见证。他在世的年日当中，他是羔羊的心腹。夫妻两个彼此互相守望，彼此扶持，两个人同坐羔羊的心腹，阿们。所以因此他们见主面的时候，两个人同时怎么样？同时那个许配点，耶稣基督知道永远。所以你必须明白，神设计地上的婚姻结构是让我们练习做羔羊的心腹，阿们。所以丈夫不是妻子的偶像，妻子也不是丈夫的财产，阿们。阿们，这样可以吗？这是从天上角度来看地上的，从天国文化里面看。再来我们看圣经，这个很重要，如果还没有结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你特别要注意这样。第五节， 耶稣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怎么样？联合。所以丈夫与妻子联合，妻子与丈夫联合，从这个地方开始，两个人成为什么？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什么叫一体？我看守你，我为你守望祷告，你看守我，你为我守望祷告。我的荣耀就是你的荣耀，我的软弱就是你的软弱，我的困难，我的挑战，我所遭遇的试探诱惑就是你所遭遇的试探诱惑。阿们。两个人同得生命之恩，阿们。两个人同甘苦共患难，这叫一体。所以在神的设计当中，神当初造亚当，神就说亚当一人独居过，要造个配偶帮助他。阿们，阿们。好，这是讲到夫妻结构。再来，两个人成为一体，丈夫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不是只有这个 physical body 的联合，还有你心思念的魂的联合，还有什么部分的联合？原是有身体有魂，还有什么？还有灵。对，更重要的是在灵里面联合在一起。阿们。可以吗？你知道在旧约的时代，每逢以色列人去拜偶像，去拜巴利，去拜米勒公，去拜那些那个偶像的时候，神怎么说？神怎么说？在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奇耶和华神去拜偶像的时候，神就说这些 是什么样的人？好，你们这些淫乱的人，你们这些淫乱的子女，有没有？在整个旧约圣经上，每逢以色列人他们去拜巴利的时候，神就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为什么在旧约圣经神上说？因为当我们敬拜神是个灵，所以当我们敬拜神是用什么？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神。因为神是个灵，神不接受肉体血气的敬拜，神不接受人肉体血气的连接，神只接受什么？属灵的连接。因此当我们敬拜神，当我们一重生得救的时候，一重生得救的时候，在灵里面好，圣灵更新我们灵里面苏醒过来，我们在灵里面去敬拜神，就是在灵里面与神相连接。阿们。所以敬拜是一种连接的关系，敬拜神就是我们的灵跟神灵相连接。阿们。所以当以色列他们去拜巴利，好，去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将他们灵与这些偶像的邪灵相连接。所以当一个人把他的灵跟两个，他把他的灵跟又跟耶和华神连接，然后又跟偶像连接的时候，神说这样的人犯了属灵的什么罪？所以当一个人的灵同时跟很多对象相连接的时候，这就叫做什么？这就是圣经所定义的淫乱。阿们。这样可以吗？我们从属灵角度来讲，这样都明白吗？好。所以当一个人，当两个人他们一结婚的时候，他们灵就怎么样？成为一体。所以夫妻二人透过婚姻关系，他们的灵里面怎么样？是彼此相连接的。阿们。阿们。好，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告诉我们事情。然后在接下来第七节，我们往下看。第七节刚刚说神所配合人不可以分开，对不对？第七节法利赛人说，那么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怎么样？因为你们心硬，因为你们心没有怜悯，因为你们心里面没有饶恕，因为你们心里面没有柔和谦卑，你们心刚硬，所以摩西就写让你可以休书。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好，所以第九节耶稣继续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什么？犯奸淫。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什么？奸淫。奸淫跟淫乱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奸淫是指两个已婚的人发生性行为，这叫奸淫。淫乱是指你可以跟未婚人，淫乱是指跟未婚人发生性行为。所以淫乱跟奸淫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人若怎么样？人若休妻另娶，一个男人离婚了，好，什么叫离婚？离婚是当夫妻都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当他们灵魂的连接还存在的时候，他们透过地上的制度，透过地上的文化，把这个婚姻关系拆毁。但你必须知道，地上的法律 可以拆毁地上的关系，可是没有办法拆毁在灵里面的连接。阿们。为什么？因为神所配合的人没有办法分开。神在灵里面所联合的，神在婚姻在灵里面所配合，神在灵里面透过婚姻把人的两个，把这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灵魂把他们连接在一起。人的法律、人的制度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属灵连接分开的。你可以说阿们吗？好，我现在讲。所以，当一个人如果休妻另娶，就表示说他跟他的妻子怎么样？他跟他妻子透过法律程序把这个婚姻关系把它结束掉，然后他去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也就是他的灵跟前一任妻子那个连接还在不在？在。然后他又休妻另娶，他又同时跟另外一个女人发生一个属灵的连接。所以这个男人跟几个女人发生属灵的连接？两个人。所以一个人的灵如果同时跟两个对象在灵里面连接，在圣经上这叫什么罪？这就是淫乱的罪。这样明白吗？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好，那这个女人因为她还活着嘛，所以她跟前任丈夫的灵魂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属灵的连接的，因为神所配合的人是没有办法断开的。然后呢，她因为婚姻，地上的婚姻被中断了，她又去嫁给另外一个男人。所以对这个女人来讲，她跟前任丈夫的灵魂的连接还存在，那么她又去嫁给另外一个男人，她同时又跟另外男人又发生一个灵魂的连接。所以对这个女人来讲，她的灵魂她跟几个人连接？所以耶稣怎么说？凡娶这个妇人也是犯什么罪？也是犯罪。各位你明白吗？这就是天国文化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什么事情。阿们。所以还没有进入婚姻的年轻人，你们要非常非常敬畏神的，把你婚姻的主权献给神，让神属天的权柄跟能力还有圣洁的大能来护卫你身体跟灵魂。阿们。仇敌在这个时代一直在要摧毁神圣洁的属性在教会当中的彰显，想要摧毁神儿女对神的敬畏。好，你们再看罗马书第七章，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啊，第二节第三节这地方，罗马书第七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他说了，好，保罗说，我现在对明代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的时候吗？罗马书第七章第二节，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这个女人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丈夫的律法。好，第三节，所以丈夫活着，这个女人若过于别人，便叫做什么？便叫做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她虽然过于别人怎么样，也不是淫妇。所以妻子要改嫁或丈夫要另娶，在属灵的角度当中只有一种情况会发生，就是她配偶怎么样，她配偶过世，她的配偶过世，灵魂就离开这个地上归天家去了。所以这个属灵连接是什么？这个属灵魂的连接在这个时候就脱落了，所以这时候她就可以改嫁，或她可以怎么样，她可以另娶。如果她的配偶没有离世的时候，在只要她的配偶还活在地上的时候，这个灵魂的连接就永远存在。为什么？因为神所在属灵的层面配合的人是不可能用任何力量去把它断开的。阿们，阿们，阿们。所以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还有非常非常重要敬畏圣洁还有公义的真理在这当中。阿们。仇敌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吞吃教会，仇敌用各式各样的办法来混乱神的真道，仇敌用地上的风俗文化撞击教会，侵入教会，然后让我们信仰一天一天比一天的堕落，一天一天的活得越来越不像神的儿女。 但我们必须知道，殉道这个事情并不是说有人拿着枪对着你，你是基督徒吗？你要不要放弃耶稣？你如果今天不否定耶稣，我就把你一枪把你枪毙掉。这殉道，殉道有很多种方式。起初告诉我们说，他们虽自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阿们。就我刚刚已经把有关于婚姻的神的道，我告诉你了，就你要为这个道，用你的生命，用你的灵魂跟身体，用你的婚姻的结构，来为这个有关于这个婚姻的神的道做见证。阿们，阿们。仇敌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攻击我们，一定的。现在整个同志运动在全世界大量运行，为什么？因为神在圣经当中从创世纪神所设立的第一个关系是什么？就是婚姻关系。哈利路亚。所以神在圣经上所设立第一个关系就是家庭，所以撒旦现在倒过来要摧毁这些东西。阿们。所以你必须明白，你在婚姻中持守，不是只有持守一个所谓的一个爱的关系而已，不是这样子的。你在持守什么？你在持守圣经真理，你在持守神跟人类所定的那个婚约。阿们，阿们，这样的事情在天上是蒙纪念的。阿们。所以各位还没有结婚的弟兄跟姐妹们，你们有一个权柄，跟神祷告：神啊，我要用我的婚姻来为你做见证。主，我把我的情感，我把我的身体，我把我的灵魂，我把我的对象，我把我将来的配偶，我把我的婚姻家庭献在祭坛上。主，你来为我决定，你来为我持守，你来ordain我的婚姻。阿们。如果你懂得这样祷告，那么你就是一个聪明的人。我相信你们要我所说的事情。阿们。因为你把这个你献给神，所以你得邀请天堂的荣耀进到你的婚姻当中了。阿们。你邀请天堂的圣洁的那一位，他的手伸进你的关系当中去了。阿们。你邀请整个属天的荣耀能力来护卫你的家庭跟婚姻，来护卫你的配偶，来看守你们两个如同羔羊圣洁的心腹一样不沾染世俗。阿们。用你们在地上的婚姻，用你们在地上的配偶的关系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殉道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弟兄生这个弟兄生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阿们。你守住，保罗怎么说？那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当跑路我已经跑进了，必有公义的冠冕如何存留。很多姐妹好，特别是我们在这个中国大陆服侍的时候，很多人穷乡僻壤，很多姐妹很痛苦，丈夫不信主了，那聚会他要用这个用很有灵巧的方式啊，我去买菜啊，我去房游，我去干嘛，跑过来聚会，然后一个小时再回家，哎，老公，我回来了，过一阵子啊，我再出去一下，再跑一趟聚会。很多人是非常非常在艰难的环境底下，他们挣扎着要追求这个信仰，好，苦苦的进来，苦苦的出去，但是神荣耀极大的运行在这些渴慕人身上，为什么？因为饥渴慕人必得饱足。所以你要明白，神看很多事情他不是从物质角度看，不管地上法律怎么通过，将来地上一定会有更邪恶的法律通过，但你知道吗？地上法律是没有办法抵挡天上的法律。阿们。你不要以为地上法律承认，天上法律都在承认，不是这样的。如果地上法律承认，天上也承认，那么神就不用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颁布律法给他们。阿们。当以色列人从埃及被带出来的那一天，好，你注意听哦。当以色列人从埃及被带出来的那一天，神说今天是逾越节，一个新的民族，一个新的国度诞生下来，所以摩西他们到西奈山，我要把这个民族这个国度的律法，我告诉你，你们要守什么律法，你们要遵循什么律例典章，你们该怎么过一个正常的神所造的人的生活方式。神透过立位记、生命记、民数记，把所有律例典章摆在以色列面前，有别于在埃及的律法。阿们。所以当摩西上西奈山领受十诫的那一天开始，神透过他所颁布的律法，神废掉了地上那些邪恶法律。阿们。 神否定了地上的法律，为什么？因为现在属天的真正法律来到了，阿们。所以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整个圣经是全人类唯一最高的法则、最高的律法，阿们。所有一切地上的法律抵挡神法律、抵挡神律法，一切在神面前通通怎么样？站立不住，因为耶稣自己说，天地都要废去，地上的法律都要废去，但是什么？唯独神的话语怎么样？要存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如果你要你的生命，你要你的灵魂，你要跟你的配偶两个人，当然地上的婚姻是短暂的，好，你现在是一号婚姻嘛，还有二号婚姻就是在天上，你现在这个是婚姻，是练习用的婚姻，或是你不要把盼望一直放在这个地上短暂的婚姻当中，因为地上的婚姻会结束的，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我们都要被改变，我们都要被改变了。好，这个事情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了。一则以喜是说，那些在婚姻中很痛苦的人，好消息是跟你旁边说，这个会结束的，痛苦会结束的，快点。好，就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是什么？一则以忧是，如果你很爱你的配偶，不想跟他分开的，你跟他，你要知道说有一天怎么样，这个关系会结束的，你们会毕业的，你们会得奖赏，你们要如何在天上？阿们。这样可以吗？各位，可以吗？不要让地上的法律夺走神要给你的冠冕，阿们。好，这个是我觉得神感动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好，那么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我就讲一件事情。二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心里面已经与他怎么样，犯奸淫了。二十九节以下，耶稣讲很多事情。那么一样的，在三十一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了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所以三十二节。三十二节同时有两个 term 出现，一个是淫乱，一个是奸，一个是做淫妇，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刚刚一样？所以耶稣说，凡休妻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不能够休妻。所以这边有一个额外的，有一个例外是什么？如果你在新婚之夜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妻子她已经不是个童女了。他在结婚之前他就已经有淫乱了，所以这样的人，当你一发现你的新娘是这样的时候，耶稣说在这个情况底下怎么样，可不可以离开这个婚姻，可不可以？可以，因为你还没有进入婚姻当中，你可以终止这个关系的，这样明白吗？这叫做凡休妻的人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不可以休妻。淫乱是指在奸淫是指两个在婚姻当中的人发生性关系，这个叫奸淫。淫乱是指任何一种的形式的性行为都叫做淫乱。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说，当你在结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另外一半他在跟你结婚之前，他已经有跟别人有性关系了。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叫做淫乱，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怎么样，在那个时候你就不要进入这个婚姻当中去。阿们。阿们。所以耶稣的意思直接宣判了所有的婚前性行为在属灵上都是不合法，这样明白吗？我们不应该笑，我们应该流泪才对，因为在五十年前，在一百年前，这样的事情根本不需要拿在讲台上去做教导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需要把这样的事情拿出来做讲台的教导。很多在五十年前的信仰，在一百年前的教会里面，很多事情是不需要教导的，因为那些事情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一种底层的一个 foundation。 整个基督信仰是在一个非常 strong 的一个道德的一个 foundation 上面，大家追求是更荣耀更属天的事情，但今天我们却需要把很多事情拿出来重新再做 teaching， 重新再做 exercise， 再重新成为我们生活上的一个 foundation。 你明白这个意思代表什么吗？各位，为人父母，我们要更大的，我们要更有觉醒来看守我们的下一代。好吗？各位年轻人，你们需要比我们上一代更加努力的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好吗？所以圣经上罗马书十二章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必须很清楚，你的脑袋必须很清楚，把很多圣经经文，把很多律例典章，你强迫自己用各样的方式，用诸般智慧聪明，把神的道丰丰富的存在你的脑海里面，存在你记忆里面。很多不敬虔的谈话，很多不敬虔的人际关系，很多错误的东西，很多媒体，很多网络的东西，你开始拒绝，你保守看守你的眼睛，你跟眼像约伯一样，跟眼睛立约，跟舌头立约，我不触摸这些不洁净的事情。为什么？看守我的灵魂成为圣洁，让你的想象力是圣洁的，让你的心情也是干净的。阿们，阿们。因为你们活的时代更艰难，所以神会赐下更多的力量、更多恩典在你们生命当中。阿们。神要使用这个世代，我们讲约书亚世代，我们讲约尔的大军，我们讲这些连环四学院，神要教神灵交代凡有血气的少年要做异象，老年要做异梦。你为什么不明白你的异梦是什么？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解释你所得到异象？因为你的思想不够洁净，因为你的想象力被玷污了，所以没有办法有个清净的、洁白的、柔和谦卑的想象力，没有办法有个圣洁的想象力，没有公义正直的想象力，没有一个合神心意的想象力来解读神所赏赐给你的异象跟异梦。当耶稣说我们要回转像婴孩一样式的时候，婴孩是最 pure、最干净的、最清洁的，他的信心是最完全的，所以当神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可以明白，他可以领受。阿们。所以如果各位你要在属灵上成熟长大，你不过一个分别，你不过一个谦卑，你不过一个敬畏，你不过一个敬虔，你不过一个公义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有一切属灵的追求不在外面，在哪里？里面。阿们。奥古斯丁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你知道，就是那奥古斯丁这样进行的人，当他的晚年的时候，他就发出了叹息，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外面找寻那一位住在我里面的神。”阿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良心必须是活泼的，阿们。良心必须是活泼的，随时听到他的责备跟管教，阿们。你就可以活在他的荣耀当中，阿们。如果你放任自己随从世界风俗习惯，你效法这个世界，你没有跟神对齐，不让神的话语在你的思想里面形成一个规模，看守你的心思意念，形成旧的头盔，那么你注定成为魔鬼手中的什么？你会成为，你的脑袋就会成为魔鬼手中的玩具，你明白吗？好，因为魔鬼四处像火叫狮子一样四处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必须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用什么？用善良诚实的心来持守所栽种在你心里面的真道种子。阿们。然后那个结实30倍60倍，阿们。各位，我们都有机会为主做见证，单单是不离婚这个事情就足够成为神使用你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见证。阿们。单单是你拒绝一切的诱惑跟试探，单单是你不随从你周遭的人去从事那些不敬虔的活动，不进入那种不敬虔的社交关系当中，但是这个事情你就可以成为为主做见证的器皿。阿们。阿们。神已经把传福音的门槛降低很多很多，神已经把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跟传福音的门槛降低非常非常多了。你听懂这句话吗？阿们。只要你坚持你所得的真理。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今天我们将这些信息分享在你儿女的面前，主啊，愿那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并且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里面，让这些坏的种子能够在每一个人身上能够结实累累，能够结实百倍。 我要奉主耶稣的祝福在场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那回应的人，你使用他们，让他们成为看出强弱的枝条，为你多结果子。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我们一起拍掌，把荣耀归给神， Amen。